公开忽悠一回，跟他们分享一下。好，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社区呢，能访问的人确实很少啊，全球不会超过100万，所以你们今天待会儿那个沟通的这些问题啊，你们爸妈不会知道，这个放心。OK， 毛总，接下来呢，当然是 SN， 这个呢是无论我们本地还是公司，还是用 Call Google， 全是用它来进行版本管理。好，说，这是圈子，这是一个命令行环境下的截屏工具，我们用它来截屏，很快，很爽。还有雷欧，这是我用的最爽的一个文学化编程环境。他认为编程和写文章一样，重要的不是我的语法，重要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什么算法，重要的是我程序的结构和内在逻辑，跟写文章一样，我的大章节、小章节乱乱之类的。所以用雷欧之后呢，我发现我真的自由了。我可以在多个工程当中、多个文件当中、多个函数、多个类当中，任意用我的理解来去看这个程序。说得很玄是吧？确实，
用
就知道，用就知道。OK，S5， 今天我向大家演示的这个幻灯不是 PPT， 我痛恨 PPT， 痛恨。为什么？你必须装 Office 才能玩得乱呢？这个不一样，这只是个纯的 HTML 页面，用的是 S5， 叫什么呢？ A simple standard display show system S5 啊。当然就是说我写这个幻灯也是用的这个雷欧，这个就是截屏的，就是雷欧环境的截屏，它生成效果是这样。其实大家看到的所有东西只是一个纯的 HTML 页面，但是它有很多高级特性，比如说我跳了任何一页，能够看看它实际上纯页面的时候是啥样的，点击 OK， 它就是个简单的一个页面，可以往下是一模一样，跟一个纯 HTML 页面。但是只要是用它切到幻灯的这个模式下，它就跟正常幻灯片一样的。 OK， S5接下来是
FreeMind，
因为在这个书里头有一个实例，到最后呢，我想来想去没用数据库，用了个 FreeMind 的 SML， 作为一个数据仓库，就解决了这个很多人到底他属于哪个部门啊，这帮人到底是属于哪个组织，这么一种层级关系的这种认证。 MindMap 它是一种思维导图的工具，大家可能听说过。我估计今天我说的介绍的这么一堆啊，大家知道的有两成就不错，但确实这些是在程序员世界当中流传的爽的那些东西。接下来我来说这个，这个呢我们画流程图呢，大家可能用 Visual 去画啊，更高级的呢用 Programjaw 游戏的甚至 Photoshop 去画啊，我们用 GraphQL 去画流程图。画这个流程图很简单，你不用任何软件，当然要端软件，但是你画这张图的时候呢，你只打开一个文本文件，写几行文本告诉 GraphQL 生成什么样关系的图就 OK 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生成这个图的可以说脚本 GraphQL 就是它的后面是点 dot， 这个脚本当成一般的程序放到 SVN 环境当中去进行版本管理、进行流传、合并、回归等等啊。这个呢你用你其他任何作图软件是无法做到的。这个呢实际上跟 Wiki 的那个想法是类似，它都是 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get， 不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什么意思呢？我们反对所见即所得，我们推崇所想即所得。好，适量做图还是要做的。那么我用的还有软件，这个软件 Inkscape， 当时用的时候还是0.44版本，这是用的最新的0.46版本。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自由的，在 Linux 它也是跨平台的吧？应该是跨平台的。 这个唯独一反正在 Linux 当中是直接内含在这个这个软件包当中的，当然 BSD 当中也可以用，可以说它是一个 Virtual， 谁用 Virtual？ Illustrator 都用过是吧？好，我告诉大家，画这种非常复杂的又要漂亮的图片的时候，一定要用矢量图。你比如说像这种广告图片啊，你用任何方式你是生成不了，真的要用艺术创作的这个软件 Inkscape， 对吧？我不用买它，你不需要买它，你只需要享受它。好，对，这个呢是太窄了，估计谁也不知道。但这个呢得感谢我们一个作者叫清风，他选择了 Prim， 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脚本，可以批量的把成几十甚至上百的这个文本文件自动的按照顺序添到 Mono 当中。其实 Prim 是干什么的呢？它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浏览器操作的一个脚本。就是它模拟你怎么去到一个网站里头登录，然后跳到哪个页面，然后打开什么网址，是这么一个脚本进行开通。好，最后呢就比较高了，这是一个异步在线项目工作平台，我们到后期呢用它来这个来协同这个编辑和我们作者以及校对团队三方的这个合作的情况。异步呢是用 Flow 开发的，Flow 是基于 Zope 开发的，Zope 是基于 Python 开发的，不好意思，还是绕回 Python。啊，这个异步呢实际上是那个国内非常牛逼的叫潘俊荣他们团队开发的，他呢是给了我一个叫社区 license， 就我不用交钱，就想让我永远去用这一个平台。实际上这个平台呢，就等于说现在的 SaaS 这个很简单，就是软件即服务。它把这个以前你们大家在可能学校里头或者说公司里头那种项目管理的这个软件放到网上了而已。OK， 啊，所有的工具呢介绍完了，20页，花多长时间？谁给我计算时？18分钟是吧？基本上业余生中这玩意儿超时，本来我是希望三十秒一页。在线图书工程怎么组织？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图书呢，10个作者，5个校对，15个人的团队，很吓人，但其实很快乐。咱怎么组织呢？很简单，首先呢要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其次把人聚集起来，再其次呢给相关的环境，最后呢 OK， 大家遵守统一的过程。那么写这个图书的时候，目标很简单，Open Book Project， 所谓 OBP 是我们这个华盟用户组发起的一个计划，希望聚集我们草叫什么草根的力量，自己自力更生，翻译或者原创一批专门面向 Python 啊，现在是 Python 技术，以后不一定，也可能会其他的啊，自己自主翻译或者原创图书，来帮助我们自己的小白也好，努力成长。那么当时就发现，到现在为当年还没有任何一个原创的 Python 技术图书，要么翻译的是有一部分，但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自己出本书，我们自己用社区的方式，一堆人一块儿来写一本书，出一本书，这种形式很酷，所以我们就做了。当然，人多力量大，这个介绍在作者都有哪些？首先是本人作为主创，特地找了这一个照片出来，证明我跟这个自由软件这个创始人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清风，OK， 出来溜一溜，出来溜一溜，谢谢谢谢，清风，因为他有女朋友了，所以呢，这里不公开他的这个真名，这样省得大家人都倒了。啊，清风呢是跟我以前是在新浪的这个同事，我离开北京之后呢，他就接任了 CTOG 的这个社区 初当年大妈，现在呢也变成青春大妈，以前我是大妈。OK，好，那么不好意思，先溜一下，一会儿呢有问题呢，大家会着重问他。坚果，SYB 来没有？没来。好，他呢是提供了最初始的这个口碑作品，然后一些内容，他现在就职于豆瓣儿。张胜鹏张教授，他当初承诺把他自己独创的叫最经典 Python 2.1手册贡献到这本书里头来，啊，结果是后来也没成功，但是他确实我们当时承诺，所有贡献过的内容里都是过的，苹果背带。这个是一位妹妹，她来自杭州，是一个在校硕士，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在后期才加入，但是贡献的内容非常多。大家如果在书上看到很多练习题，或者在网上下载练习的这个答案的时候，全是他贡献的。刘星，这个呢，社区里人都很熟。他翻译了从2.1一直到2.6的这个 Python 的这个手册，他贡献了好几节专门的这个内容。王毅现在啊。刘星呢，现在跟我一样，都在金山公司。王毅呢，现在在盛大，不是在腾讯，在深圳。他呢是贡献了一些这个 Python 框架方面的这个内容。洪强明，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他现在是豆瓣的 CTO。他贡献了豆瓣的用的 Qiskit 这个唐明哥的这个框架的介绍。李木头，火车来了就溜溜。李木头非常非常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之前社区搞的会客就是线下的一些技术交流，他一直是主讲，而且他手上现在有两个成型而且很流行的作品，一个是 UiPath，一个是 UiWeb，而且同时本人是05年全国最佳这个什么开源软件这个2等奖银奖是吧？金奖，一等奖，不好意思，OK。老潘，潘俊勇，就是刚刚说的异度那个在线这个协作平台的这个作者，同时他实际上是全中国坚持这个用 Chrome 技术来开发的第一人，坚持了多少年？8年了。沈巍，啊，前网易的这个，网易的这个沈游侠，网易的这个，应该也说一个高管。他在内部呢也推广 Chrome 技术非常牛，但是在这里头呢，这本书里头他提供的照片让我们很不忿，为什么呢？揭穿一下，因为他把他的这个结婚照当这个工作照给我们给过来了。最后呢，但是这一次去年他来珠海进行一次会客的时候呢，当时偷拍的，啊，最后。李徐，哲思社区创始人，以前也是新浪员工，所以今天他因为回沈阳办一些事情，所以没有赶过来。好，董建军，活人来了，
大家好。
来来来，人人不管我用 Python，这个 T 恤呢，算是我设计的，也是我们社区发售的，但是现在大家买不着了，人家也拆下来了，因为是个绝版设计，我们当时就承诺只印这么一次，以后买不到。所以呢，只能眼馋了。OK，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这本书写完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校对，是西安邮电学校的学生，现在呢已经到北京供职于这个瑞汉的公司。OK，谢谢。还有高辉也一样，他同学也是校对，但一样到最后呢，被我们的这种快乐写书编程思想感召之后，他也忍不住写了一篇出来。好，最后当然得感谢10号作者。归我老爹，这个呢是2006年吧，还是2007年，在那个 Google 开发者日上，这不是偷拍的，他呢也为这本书写了一个推荐序，非常感谢。好，当然一波的社区是必然的，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少社区，哲思社区，因为我们就签约的是以哲思社区这个身份去签约的，而不是各一个一个作者。之后呢是China Python U-Blog，它下属的北京 U-Blog、珠海 U-Blog、上海 U-Blog，以及一直我们这本书依托的这个 啄木鸟，它在社区上的这个集体。然后呢，还有呢，很多人呢，也其实后来也分流到鄂伦山的 UGraw，就是鄂伦，还有 Top Language，在里头有很多高精尖的这个思想冲创，我们也在里头吸收了很多东西。博文是哪个家团？这个呢是在后期，博文确实很开放，看到我们用社区的方式来组织图书的时候，他们也心动了，一样建立了一个他的编辑和这个作者一个沟通的一个 Google Blog。其实，在这个博文是哪个家团之后，图灵也创建了自己的这个类似于这种沟通渠道。好。接下来得郑重介绍一下，催生婆。为什么叫催生婆呢？确实，这个书呢跟生小孩一样，你肚子里有货那是你的事儿，但是要把它健康的生出来，这是另外一种技术，一定要需要这些催生婆的帮助。首先是杨浦川，因为他在早期呢发现了我们有这种输出的潜质，忽悠我去写书。其次呢是方舟，他以一种专业人士的方法呢说动了这个高层，这书能出还是能卖得好，同时给我们这个书本身提供了很多这个创意性的这个建议。其次，周军接着看，这个是博文的老总，博文的老总，他呢是直接从他直接首肯这本书一定要上，而且呢在这本书没底儿的时候请我们吃了顿饭，到现在为止还记得那顿饭，哈哈，谢谢。接着是彭俊。他是第一个责编，赵世飞第二个责编，杨秀国第三个责编。这个杨秀国甚至于他大着肚子，到最后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去生的时候，还在拼命的排版我们这本书，非常感谢。最后呢是何燕，何燕是最后见到这本书面试的催生婆，大家可以看到，出版一本书，我们可能很 happy，但是编辑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好，接下来呢就是说，以上呢是人，接下来呢是说环境。所有环境呢，我是基于这个公式来去选择的。这公式只要是大家接触过知识管理都会看到的。这里头呢是信息技术，也就是说系统，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人和知识它的结合，没有任何平台一样对吧？用纸、用电话，对吧？面对面，但用了信息技术，再加上因为信息技术它能够含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分享的暗示，或者说渠道，或者说机制，所以分享是一个社区能够真正成型和成立以及运行下来的核心关键。我这里呢说一下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环境，这个比较复杂啊，但是这个大框大家应该看得到，这里头全是顾客提供的免费服务，里头有工程空间，里头含了它的版本仓库、VP，还有提案追踪系统，确实挺豪华，没关系。那么折次社区下面呢，除了折次社区提供的平台、邮件列表、IRC 之外呢，它实际上是跟鸵鸟社区严格的这个不是严格严密紧密的配合吧，包括图书计划，包括这个图书 VP 的入口等地，都是在鸵鸟 VP 当中。另外呢，用户是用的也是这个之前是用的自己家的，叫什么？是轩辕是吧？ESOY 吧，他们公司贡献的域名自个儿占的比较慢。后期呢，我们把用户组的这个邮件列表呢，也都移到这个 Google 上。其他呢，还有那个京港用户组啊、珠海用户组、长江用户组等等。那么最边儿上那个呢，就是异步。好，有这么多个支持我们完成或者说进行图书交流的环境，人在里头是怎么来的呢？好，有读者。有作者，有编辑，这个图就是用 GraphQL 画的。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张要画这张图要花多长时间，告诉你20分钟，20分钟，我也只要写不到一百行的文本就出来这张图了。除了用这种方式把人和环境结合起来之外呢，经过这一本书吧。完整通过这本书，大概是告诉大 一本技术图书的这个从酝酿到诞生，大概分这么几个阶段：酝酿阶段、创意阶段、草稿阶段、成书阶段、编辑阶段和校对阶段。那么在这几个阶段来说呢，它会夭折的，基本上出现在前三个阶段。比如说酝酿阶段，酝酿半天自个儿觉得没意思，就没了。那么在创意阶段和草稿阶段呢，或者是没有人关注，或者是他自个儿写着写着觉得没有这个能力控制这么多内容的时候，他也会消亡。那么这个简单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主创、协创、编辑、技术校对，每边它是在不同阶段会起不同的作用或者介入。这里头主创呢，可以基本上说是到了。除了出版，除了这个校对和美编阶段之外，基本上全程在参与。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协助创作者呢，其他九个人基本上也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很多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甚至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孩子、准备结婚，暂时离开，那么我也会掐或者把他拉回来。为什么呢？人多力量大。之外呢，写这本书我不希望是一个人的奋斗阶段，因为拍送这本书目的是为了展示什么叫拍送你，什么叫快乐编程。那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跟大家一块儿来写这本书，其实不仅收获了这本书，还收获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社区，所谓 OVP。这一个项目实际上现在已经纳入，已经成功的技术校对、翻译和原创的基本四本书了。其他的书呢也继续在上面去走，会不断的推出来。OK，角色参与的情况大致这样。那么成书的基本原因呢，我总结一下，靠谱。前面也说了一下，但实际上靠谱这一个词从东北的这个方言演化到我们在技术行业当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是从 VBSD 社区发祥的。最后，在我们Python、UseBlock 中广泛用户去定义的 copy。什么叫靠谱？很多人呢有不同的解释，我在这里定义一下：keep all a process usability。copy 直接说呢，靠谱，它就是说必须让所有的过程可用。这个 process，这所有过程包括什么呢？你的行动、你的测试、你的撰写、你的沟通、你的思想，一切过程你必须是可用的。那什么是可用的呢？什么是可用的？usability。我这里只是简单告诉大家，我最感触最深的，所谓可用的呢，就是要做到这里。这过程呢，刚才也说了，它只是行动的顺序组合。那么想做到可用，必须要做上阿卡。阿卡什么呢？All know all，所有人知道所有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所有过程中的所有行动、所有决定、所有交付、所有上下文，必须所有人明白、理解、执行、记录，同时追踪。最后，这样这一过程才能可复用、可优化。好，阿卡copy。所以小结一下，这本书成功，我们感觉比较爽的是各种各样都开源的高效复用利用。动力源自社区，没有一个社区不可能坚持下来。这本书大概看到拿在手里头呢，有快400页。实际上，第一版排版出来的时候呢，有超过600页，这个编辑都急了。当初让你加一点内容，怎么加那么多？给我删！然后 PK 来去 PK 2个月，辛辛苦苦给删下来了。实际上，当初我只是想写一本薄书，100多页的薄书，就像那个集成编程解析一样，用很快速的一种开发故事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 Python，用 Python 开发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编辑，博文的编辑很专业的告诉我，这种书不能太薄，太薄你卖不好，人家不压手，觉得这个钱不值。你也不能太厚，太厚。 后的穷学生出去之前，所以当时就说你一定要跟内容补充一点，至少300页。我们在微纸上去写，看不出这个最后排版这个页数是多少，青黄青黄黄又炸一堆那种，一排版600多页，我们自己就吓一跳，啊，然后就好一删删删，删到现在这个天数。所以最后呢，还是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社区，形成了自己的可用的流程，同时也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说出版知识。OK，最后介绍一下我 Zoom Quiet，实际上我这个名字虽然是只把我周琦的汉语拼音用 ZQ 随便找了2个字，但后来我发现我现在的所有的技术，包括社区活动的追求这一些东西，Zoom 到 Quiet，它实际上代表这些意思。Then of open mind，用 Python 去实现的。Quickly you 啊，叫什么 utility 啊，internet easy to。不好意思，我当时发明一个很古怪的词。OK，各位啊，这个下面有一个链接，就是今天这个演示的这个幻灯片的地址，大家可以去随便下载去看。OK，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是不是说东西太多了，都没反应了？啊哈，好，那么。作者呢？作者熊泉在这儿，那么我是主创，这个出版社好像编辑也在。大家对于可能我说的太笼统啊，这个工具和一些技巧可以学，但是怎么把一本书写出来，我觉得大家应该有这种野心，应该有这种野心，
为什么呢？
行
，OK，
啊，没电了，换一个靠谱的。为什么要有野心啊？我是这么想的。当一个人你想完善自己的时候，你必定会意识到你必须完善他人。这话不是我说的，抄的，但是我深刻的认同。为什么？当你一个人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学识快速的增长的时候，周围的人不一定理解你。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一个团队当中，你的能力超过其他人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劣势。死的首先都是你，为啥？活儿全你干的，好处大家均分了，你受不了，大家心里也不平衡。你看啊，所以分享真的是让整个社会和谐进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哎，我套一个现在主流思想。其实，如果大家在这个社区里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种感悟，包括这个 Python 编程的8公8尺，在书里头也有，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奋进这个宣言，只要每个人能够想到有意识，把自己得到的一丁一点的经验、最佳体验代码都分享出来，那么必定的，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任何积累或者说爆发性的这种创造，是不是？OK，还有什么 Q&A 的？真没有啊？你看看，喂，好。没提问呢
？OK，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普通
喂，
人，
不好意思，
我跟我们市场师联系一下，稍微待会儿，你再把语言组织一下。
喂，我们会长都开始老半天了，你来了，
我来了。
继续，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也想问一下，一个普通人，比如说像普通的学生之类的，然后他的电视一定不是很了解，因为程序不是很了解，想会拍档的一定学习到，可以从你这里去开始。
的确可以，的确可以，但是不能以我们书为中心，因为可爱的 Python 它在前言里头说了，这本书不是教程。喂，这本书不是教程，它是一个索引。 所以你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因为这本书里头有大量的链接，这些链接当时是最令这个编辑挠头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微信上写，那发链接很容易，但在书上印链接，人动辄20多字母，都还有这几十字母，你没法排，所以想了很多方法。这些链接实际上是也是我们社区多年积累下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资源。如果初学者想学呢，我觉得先读这本书，树立信心，树立信心，明白吗？这本书其实看这本书有条件，首先你的英文得过1.6/18级，会26个字母，会500个普通单词。其次，你有任何一种编程的这个体验，无论从 JavaScript 到 Ruby 到 Java 到任何一种，只要有编程。很多两个条件，那么就可以看这本书了。好，有这本书之后呢，我推荐你是看那个圭斗他写的唯一的一本书，就叫《Python 教程》，中文版本都有。其实，但是我非常不建议去老老实实按照学 Java 或者是学 C 或者说 Visual Basic 这种方式，老老实实整个教程看起来再去敢去写，不要这样。Python 就是一种实用的快速脚本。你如果日常当中有一些很不爽的事情，哎，觉得我可以用，或者说我该用，或者说我想用，想还忘，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用它开始就得了。因为 Python 它内置的这个模块太多了，基本上是80%，可以说是80%日常当中能碰到所有问题，用 Python 自己带的。仓库这个模块给解决掉 ，OK， 还有什么问题？很好，哎，有这么多，没美人了，那个后面会更好，你几个啊？不好意思，
谢谢。就是现在正在也是很多嘛，有 Python， 有 Ruby， 对吧？现在像在这个基础上呢，又 有很多的领域专用语言，像 DSL。现在呢，从 Ruby 设计的发展上来看呢，它能够开发出一些领域专用语言，然后呢，写出来的程序呢，就和英语很接近，就像写英语句子一样来描述这个事件的流程和过程。那我就想请您这个从语言的角度看一看，那 Python 设计有没有可能就是构造出比较好的这种可以和 Ruby 相媲美的 DSL？ 就看这个问题。
好。长话短说啊，因为他说话一向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说。好，有关在 Python 领域可不可以创造出好用的好玩的 DSL？
拿这个。其实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是跟这个 Python 跟 Ruby 它这个思维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个 Ruby 呢，可能它更多的可以对这整个它自己的语法的一些特性啊做一些修改，所以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比较专业的、适合专业使用一些它自己的 DSL 这种语言啊。但是像 Python 的话呢，很多东西它虽然提供了，但是它不建议修改。为什么呢？因为它认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约定，如果你改了，那么别人在用起来的时候呢，很可能他就理解上会有问题，所以他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提供库函数啊，或者说这个包啊这种方式让你去使用。所以他这种方式从思维上，因为哲学不一样，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结果，这样可以满意。
好，这是非常专业的说法，来，我非常通俗的说一下， Python 有这种能力，有这种能力。其实你这个问题可以同时问到 Java、C 加加、Erlang、Lisp、Haskell， 随便任何语言都可以问，人都会告诉你我有这种能力。但是 Lisp 对吧？ Haskell、Erlang、Python、Core 为什么不做？也就是说 DSL 它也是解决方法的一种哲学思路，它也是只是适用于一些领域啊。为什么？实际上 DSL 只是说，因为我调查一下，当时我们要宣传 Python， 知道 从人类的智能开始到现在，实际上有1500以上开发语言曾经啊这个诞生，但是现在能剩几种？能剩几种？你看啊，其实那些其实那就是专门硬件或者专门业务方面的 DSL， 或者是专门对它开发的硬件，或者说解析器等等。哎啊，所以为什么不去做？能不能做两回事儿？李牧同志说了一个不做的原因，我说了一个能做啊。OK， 好，该大家还有问题？你不是有问题？
包括组织的这个层次等等。
给我分享。哎，这个太专业了，我估计有野心的人，有想出书也有野心的人帮忙看看。那么我们也全在网上一直是24小时公开，有任何问题跟我们沟通。而且实际上，哲思社区我们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如果你们把书委托给我们社区去签，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展示。不好意思，跟很多很多这个出版社确实很通过我们这种很严谨的这种处理方式。啊，好，
好，谢谢。
好，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因为马上到12点了，那么就不逼着大家跟我沟通了。好，那么最后呢，我想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历史。我也是在专门发掘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这本书搞了这么长时间。好，这本书实际上呢，这是我幻灯的一个版本，你可以看到，我包括的这个幻灯也跟写上代码一模一样，有版本管理。其实，在2005年12月，这本书里头的一个部分叫 KDS， 就是 Ken Yu Jin 的开发故事就已经完成了。查了一下历史，实际上同年2005年12月，他那个陈如他那个 Python 源码体系也在一样的时间开始在博客上连载。那么接着到2006年12月29号，梁鸿传出现了。他在网上呢，当时主动联系的是想让我找人帮他写一本有关 MySQL 的书。我说 MySQL 我们不熟，我们熟 Python，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内容了。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一本书。我首先大忽悠了。然后呢，这个在 BPUJ 14次在豆瓣现场会客的时候，那是2017年1月6号，首次在会给我提出来，我们可能以社区的方式组织出一本书。大家反应的还不错。于是呢，在这个回来呢，在2017年1月1号。在
啄木鸟
的 wiki 上呢，创建了这个 OVP 的这个入口。当时呢，还专门启动了叫博文这个图书出版这个计划。当时本来想叫博文的这个博文图书的，后来想想以后可能不只是跟博文一家出版社这个合作，就改成了 Open Book Project。好，那么真正让这本书起航的是2007年2月1号。实际上这一个邮件上面黄色的建议给 Python 新手和名录，那么每位兄弟问的一模一样。其实2007年2月1号就有人发出这种凄惨的呼声啊，因为在列表上看这么多人用的 Python 用的不少，我怎么就学不会呢？给指个名录吧。当时回这封邮件就说，好，
我们会为
你们写本书。于是在2007年8月4号，这本书完成40%的时候呢，就在第24次会客，正式把这个图书的计划，当时请了方舟伟，他从编辑的角度、出版社的角度说了一下这本书。我们是从这个主创人员或者大家一块来玩这本书、写这本书等等的。当时刚开始放的那个录音呢，就是2008年4月在会客上的录音，不过效果没好，来等于。但是这都有链接，点过去可以下来听一听，当时是怎么说的。好，后来呢开始播出了，到2008年3月30号基本上都写的差不多了，这中间呢包括内容啊，包括这个目录啊，包括这个排版本地有很多的这个PK， 我们跟这个编辑有 PK，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愿再愿再期不得不愿，终于可以愿。这个都是不同时间点上，
我在这个
页面上发的这个宏愿，我希望，比如说，2008年5月40，青年节前可以完成所有的内容，结果拖到今年才上市。好，那么到2008年6月1号的时候呢，首部原创的中文 Python 相关技术图书就已经出版了，然后我想拿到这个第一名的，就是陈如的这本书。但是他呢没有说怎么用 Python， 只是说从 Python 源代码的角度解释了一些 Python 好像很奇怪的现象，但这事儿确实太窄了，不是一般的程序员能看得懂的。当然啊，我这个可以说是叫啥离题说一下， 其实呢，所有这些大家可能都如果关注的话，有人会说，市面上不是已经有要超越 Python 的一本原创中文图书吗？但我们不能把它说成原创，具体原因大家看看目录就知道。那么最后呢，08年12月14号呢，是我们的R2062，实际上呢就是 R2062 的 King Size， 就是我们 Outgoogle 里头的这个版本，是正式把这本书全部完成，包括截屏，包括实力，就是提交上去了。紧接着呢，就进入了非常非常这个不说残酷，非常艰辛的这个排版。因为我们当时呢，我们是自由软件社区，不会盗版，所以我们都不用 Word。 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把排版这个工作真真正正完全交给了专家。以前大家写书，包括刚刚大象那里的也是，都体积他们都在用 Word。 实际上用 Word 的时候呢，作者不得不考虑最终这个图书出来时候长成什么样，他还承担了一部分排版的工作。那么我当时就说，我们只关注内容，排版给专业人士，所以我们提交过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全部都是纯文本。微信上头呢有一些版式只是建议他们会是什么样，所以呢这个排版是非常长，一直到 OK 9月2号终于上市，这是Python的一个整个的历史。OK， 我觉得这个时间是超过40分钟，谢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到网上找我们，谢谢。
因为安排呢是到了12点，现在是11点55。如果大家在这儿还想有问题问我，我在这儿，到12点10分是吧？好，想说的东西呢很多，我就怕耽误大家时间。想听吗？OK， 有问题。
我有问题、
用麦。
我有问题，你们的工具不是有前面列了有十几杆几杆工具，它主要从什么地方收集过来的？应该是通过什么渠道呀，或者对它这个收集，把这个工具利用起来？
我们从来不收集，因为收集的前提是啥呢？跟收藏家一样，它只是收藏过来，用不用是两可的。我们这些都是啥呢？都是说口口相传。一般很多用工具呢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它藏在这个你如果用过五班图也好，你就知道它的刚装起来仅仅是在光盘里头，根本没有同步过任何软件的时候，它的这个软件仓库的索引的17000多个软件，因为 Linux 有的软件体积都很小，基本上只有 Windows 软件的1/10大小，10000多种软件谁有功夫去收藏啊？其实它都收藏在你本地了，问题是哪个好不好用谁也不知道，我们是靠口口相传，在这个邮件列表当中，或者说在这个社区当中 wiki 当中，有人用得很爽了，他写了一个邮件，或者说他写了一个 wiki， 大家觉得好用来就都用起来了。仅仅说
还要参与社区是吧？
是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么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知识管理的这个叫什么原理。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婴儿啥也不知道，可以说如果你的这个知识要一个圆圈的话非常非常小，对吧？那么随着我们成长，随着我们的社会经历增大和我们学习，我们这个知识这个白的这个圈会越来越大，对不对？但问题是啥呢？你也知道很简单的二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几何学，你圆的面积越大，你的周长必然也越大，也就是说你越来越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少，对不对？好，所以你一个人你再努力，你再快的速度把你这个圈你所知道的范围扩大，那么你会更加感觉到你不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跟其他人联合，跟其他的员勾连起来，等于说是你利用其他人的知识，那么
我们大家的知识已知的这范围会呈指数的上升，所以请参加社区。离了社区，你一个人的努力是线性的，是苦闷的。
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些公司内部一个团队是吧，它有这种特性，就是说你公司里边多少个人，比如说一个小组，比如说10个人多少个人，他们之间的知识一般是比较同质的一个知识，因为他扩展出去，那一般很多公司他不愿意扩展，这种情况我就想需要一种方法，就是说把这个知识给传出去那种方法，或者从外边把这个工具给吸收起来，我想是这种关于从这个方法的角度去理解一下。
嗯，方法的角度是吧 ？OK， 这一个公式我已经提出来了。
还是要参加社区是吧？
对。
你刚才说了公司里头是吧？
对。
但问题是公司里头呢，一个公司我成立了你们这个组织或者是这个部门，它解决的问题领域可以说是固定的，不可能这个公司上个月是搞互联网，下个月就去卖水产品的，对不对？所以说在公司里头这个环境当中，你们的知识领域和问题域是固定的，那么你们个人怎么去开创你们的事业，要卖出去。那怎么卖呢？其实这个公式呢虽然很简单，但实际上是含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信息在这里头。我粗浅的解释一下，你刚才说啊，这跟社区关系不大，关键是在这里，这是唯一用红色的地方 sharing， 但 sharing 的呢，它是括号里头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人或者是单纯的知识啊。因为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放出来，因为知识这个东西呢，就我来说的话，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知识它实际上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比如说书上的呀，你看到论文，这些都不是知识，这只是说信息片段。知识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流转的过程。只有某一种经验，它从你的内在隐性知识转变成一个其他人可以接触到的显性知识，比如说一段代码，比如说一个文章，之后它呢完成了从内在化变成社会化的过程。再其次，其他的人呢再接触到这显性的知识，转化成他内在的东西，然后再投入到他的这个日常工作使用当中。这样呢，逐步不断的流转起来之后呢，某一种经验它才会成为社会上也好，或者你公司内部也好，认可的知识。而且这一种流转一旦停止，知识就没有了，它所在关系上就立刻没有了。所以 sharing 分享这个东西呢，它不是组织，不是工具，不是平台，不是制度，纯粹是什么呢？靠谱的态度。你想分享吧，你才可能分享；你想学了，你才可能学习，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里头的人，你看这些都是家，这个是指数，这个是决定了一切。你比如说，你们公司内部非常好的内部这个知识交流平台、知识仓库，对吧？你们公司内部呢，又对专门领域知识呢有专门的分类、专门的这个收藏，用这个让新人也好、老人也好，相互之间进行沟通，对不对？相互学习，一切的一切，你都可以去建立起来，都可以去制定起来。但是，一样，大家可以挂羊头卖狗肉，对不对？所以，改变大家分享的这种态度、思路，或者说这一种内心的冲动，是你真真正正能让你或者你的团队往前这个。往前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自学习型这种成长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当然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就选择了专门含有激励大家去不断这个分享的这种信息平台，比如说 Wiki 就是这样，因为它鼓励所有人改所有的东西。 OK，
明白，谢谢
啊，谢谢，好。其他同志呢？不是，其他同学呢？因为估计今天来的其他各种图书呢，都是面对 这种靠谱的他来对。谢谢。